今天的讲道主题是今后我们的路应当如何走。教会周年纪念是一件有福的事，尤其是当我们知道这是蒙神的恩典，神和他的话语是一如往常的信实。我们赞美他，因他呼召男人女人去侍奉、教导、培训、祈祷和向失落的世界伸出援手。然而在未来的30年内会发生什么事？我们要做什么和今后的路当如何走呢？当你们读《使徒行传》这本书时，你们会看到在早期的日子，耶路撒冷教会的基督徒人数在短短的几年间由120人增长到20000人。这源自于神忠心仆人的真诚努力，但现今的教会却没有这样的增长，尤其是在美国和澳大利亚。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教会人数增长缓慢，甚至某些情况下逐渐衰退和关闭呢？我相信今天基督徒最需要做的事情之一是大胆地宣告他们的信仰，在自己的家乡、在自己的家里和在异乡。我们这么做的基础在于知道神将赐我们力量去行他的旨意。我们不可能有使徒们一般的神奇力量，但我们仍然有力量在我们里面做工。我们通过阅读《使徒行传》1:1-11开始，我们将看到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和今天的基督徒传福音的精神的区别。在下一章《使徒行传二》记载了使徒彼得的第一篇福音布道，这的结果是3000人在那天信主了。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今日看到呢？我相信早期的基督徒不仅相信我们所相信的，他们还行出他们相信的事。我们都没有这么做。今天我们将看到3件第一世纪基督徒相信的事，并影响他们的事。首先，他们相信耶稣复活了，这是他们的信息，也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的每一篇讲到的信息。每次从第三节，再次从第三节我们读，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路加福音里我们看到了耶稣所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，耶稣让他的门徒触摸他，与他们一起吃东西，来证明他不是灵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:5-8，并且写给基法看，然后写给12使徒看，后来一时写给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 却也有已经睡了的。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为了也显给我看，我如同未来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。弟兄姐妹们，耶稣死了三天后复活，这是一个值得一次又一次分享的消息。回想一下，你们在最后一次收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后，你们做了些什么？你们大概是宣布给大家知道，如你们的朋友、家人、邻居等，你们必定将这事告诉大家。我们难道不能如此宣布耶稣复活这最大的消息吗？传道士 Van Tanner 曾经说过，福音不是用于我们来教会听一听的，而是应该将福音从教会传扬出去。我们有着极好的消息，这是神的故事，我们应该与认识的人分享。第一世纪的教会有难以置信的增长，因为教徒没有将消息藏起来，他们必须传告耶稣的故事。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32节记载两个门徒前往以马逊村途中的对话。他们彼此说，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，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我认为今天的教会没有增长，是因为很多人感觉不到他们的心在燃烧，他们并不为分享耶稣复活感到兴奋。在几年前，在2013年福音派基督徒被问他们是否有责任分享他们的信仰，75%的人说有，在这75%人当中，只有50%的人真正的这么做。这意味着有超过半数的基督徒从来没有分享他们对基督的信心。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一个我们应该效仿的故事。Wallace Hosteller， 一个来自密西根州的牧师到一个理发店剪头发，为他服务的是一名年轻的回教妇女。他们聊啊聊，就谈到了他是一名牧师，并且将在理发后的那个傍晚举行一场葬礼。那妇女对他说，有人曾经要我为一名死者剪头发，要付我150元，但我拒绝了。牧师问道，为何不呢？妇女回答，因为我不想触摸死人，我怕他会坐起来。牧师对他说，我认识一个坐起来的。那妇人以为牧师在开玩笑，牧师对他说，这不是在开玩笑，并告诉他耶稣复活的事。在理发后，妇女问他是否会再回来，因为妇女想知道更多关于耶稣的事。耶稣复活了，这是我们的信心。另一件第一 是己，基督徒相信的是事。耶稣是主。这耶稣是主给了他们一个使命，让我们看一下经节第三六和八节，六到八节，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现给使徒看，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当使徒们问耶稣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这显示他们有不同的想法，他们想要耶稣重建以色列为强国，比如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统治时的昔日的光彩。但耶稣指的神国是属灵的国，神统治他子民的心和生命。虽然这些弟兄对这有误解，但他们全心全意地相信耶稣是神国的主。耶稣给他们的使命是无从选择，这是托付他们工作的使命，是他的命令，这是主托付每一代的使命，传福音，由家里开始，扩展到邻舍，直到天涯海角。这始终都是我们的使命，我们要记得在这世上我们参与的是属灵的战争，神赐给我们全副武装，圣灵的宝剑，信心的盾牌和公义的胸甲。但是许多神的战士却轻松写意地待在教堂里，让撒旦为所欲为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到十二节，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抗魔鬼的诡计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战争，乃是与那些执行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阴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战争。朋友，我们正处在交战之中，耶稣我们的统帅叫我们备战，是时候我们响应神的呼召迎战。 Dr. Jerry Dale 曾说过，我无法了解为什么我们不让子女们为这使命而活，甚至而亡。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使子女们认为他们有义务 并将他们送往世界各地去残杀、损坏、摧毁，只为捍卫美式的生活方式，却百般阻扰他们去同样的地方传教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主耶稣的福音。我们送他们长期，我们送他们长期驻扎在越南的热带雨林、阿拉伯的沙漠、寒冷的东欧。然而我们竟哭哭啼啼、大吵大闹，使尽浑身解数请求孩子不要传福音。我们还要等多久才会看到父母派遣孩子到他乡传福音？ 为神的使命作战，我们还要等多久才会鼓励我们中间有能知识加入拯救灵魂的施工？我们还要等多久才会打着基督的旌旗为他作战？还要等多久呢？我们唱赞美诗歌，兴起兴起为耶稣，但我们听到其歌词吗？兴起兴起为耶稣，基督十架精兵，高举基督的旌旗，握准我主威名，得胜不断地得胜，因主是我的统领，直到敌仇消灭尽，唯主耶稣是君。的确，唯主耶稣是君。如果他实实在在地活在我们的心和生命里，那么我们就要顺服他。他作为我们的统领，我们应该完成他的使命。最后，在《使徒行传》列出第三件第一世纪基督徒相信的事，他们相信耶稣即将再来，这是对他们的鼓励。再看一下第十一节，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么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么来？天使的这番话对于预备使徒的心理有极大的意义，因为耶稣离开了他，与他们同在有四十天之久，但他被接升天，所以他的工作成为他们的工作，但是他会再来。耶稣虽然回到天上，但他必定再来。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再来，有如第一世纪基督徒所信的，这将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敢肯定向天使保证，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一样，基督将会再来。他怎么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么来？我们将看到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基督的再来应该激励每个基督徒向迷失的人传福音，以便为基督的再来做好准备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36和42节讲到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。这话说得很明白，但是却被忽略了，这导致他成为历史上最期待也是最令人失望的一天。美国教会在早期19世纪因为有多次的复兴快速增长，在这时段纽约的 William Miller 预料耶稣会在1843或1844年降临，之后他开始讲道，而这也成为他主要的讲题。他的追随者成倍增加，因为他们认为他慎重有说服力和真诚。他最后宣布基督将在1844年10月22日降临。1839年的经济风暴助长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到，基督降临的热忱极大，甚至预言图表与股票交易及时事新闻并列刊登在报上。 Miller 的教义席卷新英格兰，许多人相信他的教义。1844年10月22日的早晨，惧怕和恐惧笼罩着新英格兰。 人们聚集在山上和教堂里，所有的日常生活都停顿了下来，等候着山崩地裂、世界末日。当那天平淡无奇地过去后，许多基督徒大失所望，非信徒变得愤世嫉俗，复兴时段突然停止下来了，这件事最终成为极大的失望。失望而会带来期望。我们身边周围有无数迷失的人，他们总有一天会在出乎意料和没有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情况下，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。除非我们完成我们的大使命，告诉他们耶稣的信息。完成神的使命是一件急迫的事，因为今天和一年前比起，有更多不信主的人。在早期的90年代，美国的人口为2471万，每日大约有15000个婴孩出生，6000个人死亡，最终人口增长是每日5000人。世界的每个小时的最终，世界的每24小时最终人口增长是25万。耶稣的再来驱使第1世纪的基督徒将福音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，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。美国教会增长学院问4000人，他们是如何第一次来到教会和最终信主的。0.5%到1%的人因为布道大会，1%到2%的人因探访或特殊的需要，2%到3%的人看到一间教堂就步入了教堂，还有2%到3%的人因教会的节目，有如周会庆祝，4%到5%因教会主日学，5%到6%因传道士而信主，但是有75%到98%的人因亲人朋友而最终信主。75%到98%的人因信主是因为周围的亲戚朋友，你和我都是基督的代言人，这调查告诉我们，千千万万的灵魂依靠着我们， 当耶稣再来，他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？与我们是否有尽基督徒的责任息息相关。基督最初和最大的热爱就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我们应该效仿基督，不应该总是想维持现状。我们要相信我们能有效地拯救失丧的人，教会能在这代做神为他做的事，教会可以并必须重燃往年早期的热忱。第一世纪基督徒相信耶稣复活，这也是我们的信息。他们相信耶稣是主，这也是我们的使命。他们相信耶稣即将再来，这也应该是我们的推动力。